Recording in progress.
Chai chari, chai chari, ande nandi,充满在这里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，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。耶稣圣愿，当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单单想着那个为我们受苦、为我们走在世上、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耶稣，让我们看到你已经得荣耀，你已经在天上父宝座的右边。今天虽然你不在地上，但透过圣灵、透过我们的天父、透过你的天使，仍然在掌权。你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你，所以耶稣让我们亲眼见你，不要让我们单单盼望我们离开世界去看你，也不要只是单单等候你在末后的时候，在启示录预言应验之后你国度降临那一刻，但愿我们现在就能沾染你的荣美，能与你这位得胜的君王同行，让我们的生命从你的得胜开始。谢谢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从你的得胜，我们去思考你的一生，重新认识耶稣基督。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，带领我们更深认识你。你在我们的课堂当中掌权，在我们这个渺小的生命中掌权，在我们的多忧多愁的国家，很多苦难的国家掌权，在我身旁那些受苦软弱的肢体身上掌权，在我们这些小性嘴唇不点点身上掌权，我完全交托你，愿你在我们所摸到的生而来的世界，我们眼见的生命当中掌权。奉耶稣基督的宝贵的名，我相信你们看耶稣降生，跟我讲一讲的差不多第三讲了。你们认为耶稣降生重要不重要？耶稣降生重要不重要？我不是说圣诞节啊，我想问。主耶稣的降生重要不重要？重要不重要？重要。为什么重要？我发现我们认识的耶稣，总是那个钉十字架让我们流泪的主耶稣，总是在我们的罪、我们软弱上医治我们、安慰我们。我们好像知道他做的，我们认识十字架的救恩，但是我们发现 90% 多的基督徒不认识耶稣，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，却不认识那个钉十字架的主耶稣。你不同意？你去了教会，你有看到耶稣吗？你在敬拜里面有感觉到耶稣吗？你在讲道里面有增加对主耶稣的认识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感觉到主耶稣越来越可爱？我告诉你，我没有。只有布道会，只有特别的那种培灵会、特会，我才好像看到耶稣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实际上我们好像对主耶稣没什么大兴趣啊，唯独耶稣是耶稣很重要。但是我们发现，若你还是劳苦重担、常常忧愁的，我告诉你，那种信仰叫做骗婚，就是把你骗来了，娶了你，把你放在家里做奴隶，这个叫基督徒的骗婚，就是说。这个男孩子很好的，嫁给他就幸福了。然后你嫁给他了，答应了以后， 祷告之后，婚礼结束就没有再见到他。这种对耶稣的不认识是今天我们信仰最大的问题。你有多少平安，是根据你对耶稣有多少的认识，根据你跟耶稣的关系有多亲密，你同意吗？就像你结婚嫁给一个男孩子，嫁给你的老公，他天天很忙都不回家，你原来是很信任他的，但是结婚之后他很忙要做工作，你常常没有时间跟他沟通，慢慢你们渐渐你们的关系就疏离了，然后你对他的信任，你自己的平安就越来越小。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发出耶稣基督一样的影响力，但是你要发出他的影响力，你首要的你要认识他。我希望我讲的，能让你知道耶稣与我们不同的地方。我第一次讲，耶稣是生在预言中。他是神在预言中700年前已经预言的出生的。我们也不差，我们是生在神的创世以前的计划中，所以你不是偶然出生的，你要相信这个，要不然你是没有价值。我们很容易自卑，很容易觉得自己是一个偶然的错误，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一点点事情都觉得自己没用啊，我比别人慢啊。当你有自尊、有自我价值，你根本不用跟别人比较啊。若你是贵族，你穿得很普通，进到一个大酒店，你里面的贵气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有些人穿的龙袍不像太子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特意穿得很好很好的，不过穿得很好也会让你很有自尊感。但是有时候，有些穿的不太好，但他仍然流露一种贵气。我希望的，我们能认识耶稣这方面，他不用去高举自己的荣耀，不用去强调自己的身份，不用去强调自己的地位，这个是我从耶稣降生，为什么我们常常要思考？对，今天我们基督徒犯的最大的错误，为耶稣做太多了，好像圣诞节纪念太多了，就没有做很多耶稣所做的，纪念太多，做得太小，我们好像根本不太认识耶稣，只是每年圣诞节唱唱诗歌来感动一下。我想问，圣诞诗歌是不是只能每年？在纪念耶稣降生才能唱，平常都不能唱平安夜，能不能？能还是不能？能不能？平常可不可以？想到主的降生很感动，平安夜，圣诞夜，万众观我歇，照着圣物也照着圣灵，多少次相约，多少天真，尽享天之安美。尽享天下美。但信主信主不久，1年左右，我每次坐在大巴上，我就唱这首，我就哼这首诗歌，哼平安夜。有一天，有一个人说：“这个人疯了，在这个时候唱平安夜。”当然他是没信仰的，连基督徒都说。今天不是圣诞节，不能唱。我很纳闷，我想到主的爱，想到这个伟大的道成肉身，我心中受感动。因为这首诗歌给我什么，你知道吗？2个字：平安。若有一首诗歌，一个小东西让你有平安， 为什么不要？为什么我还是追求一些不是耶稣给我的？虽然耶稣降生最重要，他就给你平安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他带来的是什么？耶稣带来这个世界的，真的把这个世界变得很幸福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耶稣降生那天晚上，伯利恒是否变得更有爱心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。世界仍旧冷漠，所以我喜欢平安夜，是有时候我想着基督降生，我会哭，因为我觉得太不公平了，对他，世界对他那么冷漠，他仍然愿意降生。他原来可以生在王宫，可以生在大祭司家族，像是约翰，他可以从小就是一个神奇小子，天父却把他隐藏起来。这个是我上个礼拜的时候，我很纳闷，为什么主耶稣是这样？有没有搞错？搞错了什么？为什么他出生就要生在一个没有影响力的环境？甚至他的背景、出生的背景、成长的背景，让我瞧不起他们，让我们瞧不起他。有没有搞错？这个出生的背景。成长的背景直接影响我们的自我形象，同意吗？所以，我为什么要重复去思考主耶稣他的降生？我希望今天我们要再次从他的降生，我们来思考究竟他来要做什么？我很高兴，我今天看到刚才还在的 Grace 因为我想跟大家思考的是，主耶稣他究竟要在他降生的时候，他最想带给这个世界的什么影响？如果你要发出耶稣一样的影响力，为神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。你要想想，基督降生的时候，最想带给这个世界是什么影响？基督降生的时候，他想影响的是什么？有没有人告诉我？基督降生的时候，他希望影响的是什么？生命？还有没有？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。他最希望带出来的影响力，那个有影响力的人，基本上他想影响说他影响光，这个世界太黑了。还有没有？你认为耶稣基督他降生那天晚上，他带着什么的使命？他最想影响的是什么？我举一个例子好吗？我举三点。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，第一个最想影响的是什么？改变政治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政治评论，这个世界那么乱，很多人去示威游行，香港的黑豹去改变政府，潇洒抢掠，耶稣若是真的要改变政治，他就是要建立地上天国，所以应该开口批评政府的不公义。我想问，耶稣最想影响的是不是政治？是还是不是？是还是不是？不是。他今天我们好像。花很多时间为我不是说为政府祷告不对，我们太参与的太深了，甚至我们美国的教会都按着川普跟民主党的选举分裂，香港的中国的代表者都严重的分裂， 我们为否所做的不是耶稣做的事情呢？耶稣是要建立地上天国吗？我们要好好想一想哦。基督降生最想影带给这个世界影响是什么？他最想影响的是改变宗教，是还是不是？主耶稣出生的时候，那天晚上，他的出生有改变宗教吗？啊，有没有？不是。若他要改变宗教，他就是要建立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宗教，所以他重申信仰和律法的真理。但这个好像也是基督的使命哦。建立真正合神心意的宗教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合神心意？是还是不是？是还是不是？建立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宗教，是否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很想带下来的影响？是还是不是？哇，牧师，你这个话很难回答，好像是，好像不是。那答案是不是？他重新信仰和律法是为着生命。你看八福，对不对？耶稣说天地要废弃我的话，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弃。你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不是。所以他要的不是宗教，但我们却对宗教很有兴趣，把相对的变成绝对，崇拜的内容啊，讲道该怎么讲啊，祷告该怎么祷告，这些都是相对的。神允许你用自己的方法，非洲的人敬拜跳舞的、打鼓的，上半身不穿衣服。美国的信仰是要穿西装的，很安静的。所以你没有发现，我们在建立一套宗教，你要把它强加给耶稣，是耶稣所要的。所以宗教带来很多分裂。啊，第三，它最影响的是什么？改变民生，什么叫改变民生？就是建立一个乌托邦，建立一个幸福的乌托邦，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度，这是一个幸福的群体环境。所以他治病赶鬼，努力使人脱贫。我想问耶稣有没有做这个？耶稣来是否要建立一个幸福的社会？所以他治病赶鬼，努力使人脱贫。这三个问题是今天我预备的时候，天父问我的。我告诉你，刚才我们都说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但是我们基督徒，对，基督徒天天在做这些事。美国的基督徒是这样，欧洲的基督徒是这样，我们已经在一个活脱脱的西方的基督教的一种传统里面，我们已经忘记了从耶路撒冷，所十字架上，复活的红坟墓发出来那个怜悯贫穷人的救恩，那个救人脱离今生。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那个全福音给贫穷人的，靠着圣灵改变别人生命的那个福音。我们今天目中无神啊，只有人啊，只有人的需要。耶稣要来去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。我在说，主耶稣有改变政府，有改变 宗教有改变名称，有的，它却不是它主要的目的。如果他真的要改变政府、改变宗教、改变名称，我们就，他好像都没有做这些嘞。因为他短短的那3年，总共33年，如果他有影响政治、宗教、民生这三方面，他应该选什么方式降生呢？大家好不好告诉我？如果一个神要安排一个婴孩，他出生预备要影响政治、宗教、民生，他应该降生在哪里？王宫，对，要影响政治，就有生在帝王家，像中国内地生在那个红二代，太子党，对不对？你才能影响政治。基督有没有？没有。就要影响宗教，要生在哪里？要影响宗教，他应该生在哪里？在当时的时代，生在哪里才可以影响？生在祭司的家，像施洗约翰。那你发现，神没有用施洗约翰的背景，反而让他去到那个旷野。然后你再看，就是影响民生，生在哪里？财主的，因为他就可以吸血啊！我想问，这样的想法对不对？从人的角度，从看得见的世界，主耶稣应该降生在帝王家、祭司家、财主家，这样才能有影响力，同意吗？我们今天想影响政治，我们就希望自己能进入帝王家，我们希望影响宗教改革。我们就要努力去打进那个宗教群体的核心。我们要改变国家的人民的生活，我们就希望赚更多的钱，影响这个世界。这样对还是不对？当你成为政治人物，当你成为宗教人士，当你成为财主，我想问，你真的能影响？还是你同流合污？你被他们的跟他们的关系里被污染？会还是不会？坦白告诉我，会不会受他们影响？生在帝王家，不懂人间疾苦，贵族的心态；生在宗教祭司的家，一生讲求圣洁、律法。没有人情味，生在财主家，富气逼人呐，财气逼人。就耶稣在这些地方长大，看到贫穷的人，整个生活环境、整个肉体的培养，都会改变一个人的生命。不要小看习惯。 做耶稣基督要来，真的要改变自己，改变宗教，改变民生，他要改变这个世界，他第一个就不可以属于这个世界，他不可以妥协，对不对？同意吗？我们看到很多人都盼望成为有影响力的人，他们走错路了。我有一个学生，我为他第一次祷告，叫他做 David 大卫。他有一个领袖，他以后要成为一个中国很有影响力的一个旁边有影响力的人。然后他常常跟我说：“我要赚钱。”我财富不够啊，我没法进入我的命定。他常常觉得生意做得不好，做得不够好。他当年只有一个小小办事处在浙江，十几年后，我已经影响很多太子党了，我就影响很多很多做金融的。他仍然在哪里埋怨神没有给他足够的财富。你知道他现在有3个办事处。在广州，在潮州，在浙江，手下有20个人。为什么他还埋怨财富不够？对不对？人多，吃饭的也多，负担又多。我5、6年前，你跟他说，你不要再，神不给你财富，神不给你成功，就让你更专注去做慈善。你去跟这些有财富的慈善家走在一起，然后慈善的事情有很多很多政治人物会参与，你就可以定住你的命定。他不听我，他一直抓着，我要先有财富，我要先有影响力，我才能影响他。对还是不对？在你追求这些过程，已经受影响，所以。大祭司家族出身的西西约翰，他在旷野成神拿走他从小神奇小子，他爸爸妈妈是年老生他的，所以他后来在旷野成长，放下大祭司家族的，所以有机会我们都会讲讲耶稣的先锋。如果不是今天，所以若我们认为耶稣出生在第三个背景都会受影响，所以我们就不会再奇怪，而且我主耶稣他什么都不要。我再说，主耶稣有比帝王更尊贵的身份，天使的君王，他有比祭司更圣洁、更高贵的。那个属灵权柄，他有比台主更有的天上地下所有权柄，就是他的财富多的是，对不对？天上的财宝，整个宇宙都是他的。这样的一个天使的君王，有属天的权柄，充满财富的，他降生需要强调这些吗？需要还是不需要？需要还是不需要？那么他应该在哪种环境长大？真正有财富的人不会炫富的，真正有智慧的人不会炫财的，不会炫智慧的，炫耀他的智慧。真正有的一桶水满满的，没有声音的，一个小麦，当他已经。丰富了，成熟了，他会低头。所以，我真的觉得，我们做耶稣，他要降生，他已经有所有了，他不再计较别人怎么看他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思想一下，究竟他最想给世人的是什么？主耶稣他最想给世人的是什么？他出生，他降生，他最想给我们的是天权的基督，他是从灵界升下来的，是从天上来的。 所以说他知道他还没出生，他是唯有的选择，他知道自己是谁。我是谁是确定我们对所有环境的反应，明白吗？我是谁是确定我们对所有环境的反应。基督他知道自己是天父的儿子，他是天使的君王，他是坐在宝座上，他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他从灵界而生的，从天上来的。他说：“唯有从天降下营救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。”啊，所以他是在预言中出生，对不对？他是灵界的，他是从天上来的，他从本质就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所以他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想要，也没有什么想要抓，他也不需要那些身份地位才能有影响力，对不对？我想问今天，你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是已经有这三方面吗？政治、宗教和经济的影响力，有还是没有？你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接受了基督的生命，他今天坐在宝座上的右，神的右边，他说你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父怎么差遣我这样差遣你？我想问你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有没有这三方面的影响力？有还是没有？没有。我想问，我那个门徒大卫，他没有影响力，他认为他没有钱。我想问，他有钱还是我有钱？嗯？你认为我们没有影响力？我告诉你，我们有影响力，只是我们没有用出那个影响力。主耶稣是，那我在影响那些太极党，有没有影响政治？我在陪伴那些企业家、那些管理金融的，甚至我跟中国农业部曾经一个专业的官僚，我为他祷告。他很感动，他生命被改变了。我想问，我们有没有影响力？有还是没有？我们有影响力，像基督降生那天，在天体意象中降生。天上的星，然后它影响什么呢？影响当时的宗教，因为波斯来的三博士，东方来的博士都是宗教关心的，他们是一个预言家，他们居然被一个中东的一个新的君王影响他们生的，他们走了最少一年多。寻找这个新生活，对不对？耶稣出生，他影响天象，他为了在伯利恒出生，对不对？他影响了罗马帝国人口调查。我告诉你，主耶稣他是婴孩的时候，神已经。用他的全能，他的掌权在影响着铺陈布局的整个世界。我想问，耶稣那么尊贵，对不对？他精心设计，他生在马槽，为了脱离这些世人眼中的影响力，我想问，今天神有为你预备这些影响力吗？在你出生以前。神有没有为你预备这些？有还是没有？有没有？你相信你有还是没有？你相信有还是没有？ 你是创世以前神在基督里拣选的，对不对？他借为基督的出生预言了700年前的预言了，然后为着要认验他降生在伯利恒，他仍想当时的政治，路加福音第二章说的提亚菲罗，就是那个凯撒大帝要那个谁谁做巡抚，对不对？很清楚的，路加福音里面写得很清楚，他什么时候降生，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有时间表。既然神对主耶稣是这样，我想问他有没有为你预备影响力？有还是没有？有还是没有？如果有，为什么你今天没有影响力？凯撒阿古斯都有旨意下来，叫天下人民都要报名上车。这是居里楼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，头一次行报名上车的事。这个是路加医生找到耶稣出生的那个时候，应该是玛利亚告诉他，因为当时耶稣已经不在。耶稣死而复活之后，路加是外邦人，能跟路加能见面，知道他那么清楚的，只有玛利亚。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二章，很清楚写的，为了人口调查、人口普查。所以我希望你知道，你若要发出耶稣的影响力，你要知道有一位爱你的全能的神，他已经为你预备，在你还没出生，他已经为你设定一些影响力。今天只要你知道，只要你相信，大大张口，大大充满。Amen。 究竟耶稣最想带给世人的影响是什么？第二点，他一生最大的使命是什么？能不能告诉我，耶稣一生最大的使命？主耶稣的影响力跟他的使命，跟他的出生是有关的。不是全福音救人。第一点，显出神的国。他是基督，是弥赛亚，要将神答应大卫的王权直到永远。耶稣无论到哪里，第一个显出的是神的同。他还说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这些都要加给你。耶稣到每一个地方讲天国的道理，然后他治病赶鬼，他不是要解决人的问题，他是要彰显显出神。同意不同意？你前面问，因为他很爱人，耶稣很爱人，所以我们要去全福音。你看耶稣不是的，耶稣把人赶走的，你们也要退去吗？我的肉是可以吃的，我的血是可以喝的。耶稣常常挑战人的决心，挑战人的信心。他要的是真的愿意进入神国的，跟我们传的福音很不一样。所以他一生最大的使命是什么？显出神的。阿门吗？第二点，让人认识神，最后才是领受新生命。因为领受了新生命，然后你改变了，你的家庭改变了，你的社区改变了，你的政府改变了，你的国家改变了，整个世界都改变了。一切从我。有一个人曾经说，他说我原来年轻的立志改变世界，就我发现我改变不了世界，我就打算改变我的国家，就我发现我改变不了我的国家，我只能改变我的家庭，就我发现我改变不了我的家庭，就我只能改变我自己。 最后他改变不了自己，然后他遇到基督，他生命被改变。可是发现他自己改变了，他的家庭改变了，他的社区改变了，他的政府改变了，他的国家改变了，世界。今天你要走世人的路，全一个人需要为中心的福音，还是以全一个以神的国为中心，以神的荣耀为中心，以神给的新生命为中心的，one new man 一个新人的。你不要只是传，哎呀，神要救你到天堂啊，那么就等死了，对不对？好像无条件的爱，神没有完全说无条件的爱，是你愿意接受，他是无条件给你，唯一的条件就是你要接受，还有最重要的，凭信心进入恩典，基督信仰整个旧约到新约的圣经的所有的恩典。都是你要凭信心进入的，你要自己进入的，他不会拉你进去，因为他尊重你的自由。所以我在说，你要影响这个世界，发出基督的影响力，你要知道他的使命。第一个是彰显神的国度，第二个就以神为中心，第二个让人认识神。你没有认识神，怎么样？怎么样会侍奉神？怎么样会跟随神？怎么样能领受与神同行？那你不要神有永生吗？永生不是另外给一个东西给你，永生是你要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，透过圣灵重生，成为一个新人，领受一个新生命，你才可以进入神的，还算是得救。所以王明道先生是很注重道德的。但他写了一本书叫做《重生》，但我们今天不注重重生，不注重圣灵，却注重道德，注重宗教，我们的教义。王明道先生注重的是注重的是耶稣基督被赏给我，所以。当你生命改变了，政治改变了，民生你旁边所有人的生活改变了，个人的人生方向改变了，真的很有影响力。我在说，我改变之后，我身旁的人都改变。我在中国大陆只有一个人，但是我能接触一些神带我去的人，一起接触，他生命就翻转，不变，不是我改变他们，其实他们遇到。看见神的国度，重新认识神，他们被神的爱再摸一次，摸到他们心，他们领受一个新的生活泼的生命。神知道我，神认识我，但我的恩赐不是先知恩赐，对不起啊，许多朋友常常说我是先知，不是，我是知识言语，我是安慰的恩赐，我能代表神讲一些安慰的话，神会把他想对这个人讲的话。透过我来讲，通常把人搞哭了，搞哭，哭可以啊，不灵恩啊，但是我也有曾经按手就祷告就倒下这些恐怖的经历，对我这个福音派这个非常恐怖所以我要告诉你，什么是基督的影响力？他真的要影响这个世界，但是不是看。透过我们想象的，进入那种权力核心，进入那些人的团体，不是这样的，它是外面的，去影响所有这些群体，影响政治，影响经济，影响宗教，它是借着圣灵的能力改变世界。耶稣不是指着他自己的能力，是指着圣灵的能力。这个以后有机会再多说。 耶稣为什么不能用他自己的能力？耶稣为什么不可以自我中心，按自己想法去做？他都是神的，为什么不可以？他要用圣灵的能力，不用自己的能力。好，我以后再多说。究竟主耶稣最想给世界的是什么？第三点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他降生时为何不显出神国的威勇，只让天使向牧羊人报喜呢？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为什么不显出神国度的威严？哇，君王来朝拜，大祭司来朝拜，也要财主来朝拜，要一年多之后才让三个有知识的异教徒，那些波斯的异教徒，那些天文学家，那些宗教预言家，他们来到他面前。这个对当年那个犹太人是很有意义的。外邦那些有财富，当时波斯是很有财富的。波斯人他们又有知识，又有智慧，又有政治影响力，这些人谦卑来朝拜。对玛利亚、对约瑟，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，因为当时的以色列并不强大，并不强大。当年强大的是波斯帝国那边，应该是说罗马帝国当时已经不是太强，还是强大，但是很多的威胁从东方来。这个我说的是影响宗教，所以我们有时候问可不可以关心，我想问可不可以天象观星来判断这个世界的事情。如果有那个圣人死了，我们有没有感觉到一种外邦信仰的在这个部分？有的。就像时代真的打败十个人，同样三个博士来朝拜，不要说三个，不是多少个种，这都是见了三个礼物。这些外邦的宗教领袖，他们都来朝拜耶稣基督，这个是一种先知性行动，是神要让犹太人，包括希律王知道。耶稣基督这个新生王是影响万国。所以这个两年后才出现，但是在这个降生那天晚上，为什么只向牧羊人报喜？牧羊还在旷野了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？我们一起来读当天晚上天使说的话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妇人有一大队天兵同了天使赞美神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神所他所喜悦的人。天使多少个？一个。对他们牧羊人说，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。妇人有一大队天兵同了天使赞美神。我不知道天使跟天兵有什么分别，但当时是分开两边。天使报喜信，很高兴，发出预言神的心意，然后一大队天兵，他们在唱诗歌，在敬拜，手中拿着武器。我想，他们怎么说？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。我过去不理解这句话，我想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好像是说基督降生。这个事情让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 天使都在称赞，哇，太荣耀了，太荣耀了，神很得荣耀，要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就是说，主耶稣的降生会让神很有荣耀，天使天上的世界都赞美，对全能的神愿意谦卑。然后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，这个好有意思。主耶稣降生那天晚上，玛利亚本来有平安没平安？有还是没有？整个伯利恒城很多人没地方住，玛利亚要在马槽出生婴孩，那个女士生孩子有没有平安？还在这个环境有没有平安？整个伯利恒人心惶惶，他们都不是在自己家里，他们都在这个外地，对，来报名上课。在这样的环境，在不安又冷漠，没有人让这个房间给这个可怜的玛利亚，人心仍旧冷漠。这样的不安的环境，耶稣出生。我想那天晚上，玛利亚的呼喊声、痛苦声回荡在整个夜空，世界仍旧冷漠。我有时候想着这样，我是耶稣，我都不出生了。但当他出生之后，再带给谁有平安？带给玛利亚有平安。他带给这个世上那些冷漠、自私、可恶的人，有一个机会能得神的荣耀，真正的平安是在神的同在，进入神的同在，进入神的恩典中。这个世界有的是多，无论拥有多少。影响力都是。然后这句话，有机会到以色列的牧人旷野，你看那个天使礼拜堂里面有十个天使，然后房顶上有很多的圆洞，然后在教堂门口有这样的一手，单手举起，一只手往下的一个天使，很喜欢这个礼拜堂。他宣告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地上平安归于神所赐。这个是耶稣基督出生的一个预言。主耶稣一生都配上这个预言，因为他无论在那个妇人被拿用石头打死他的地方，耶稣说：“你们谁没有罪，就先拿石头打这个女人。”最后没有人。一个一个走了，主耶稣所做的总是能让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很有智慧，要地上归于神所，神要帮助的人。那你们，我想问你所做的有没有你做的事情，你发出的影响力，天上的天使就跟神说：“神啊，你太荣耀了，你选这个小子他所做的。”我们都为你高兴，荣耀归于神。然后这个小子所做的，地上身旁的人都得安慰得平安。你有没有这样让神的荣耀、人的平安？有没有？主耶稣一生所做的，包括他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，他们不想。耶稣一生无权无势，但他所做的，甚至摸一个麻风病人，他都能让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地上平安归于神所赐。而喜悦的人就是谦卑的，所以这个成为我一生的一个标准。我要在教会，我要在侍奉上做不做一件事，不做一件事情，我就用这个标准，我所做的。在天上，有没有天使说 天父啊，我们的神，这个事情真的是你的荣耀。我所做的带给身旁爱神人得平安吗？若我所做的让爱神的不平安啊、忧愁啊、为我难过了、啊，我任意妄为啊，我就不做那个。所以求神帮助你，今天你要发出的影响力，应该像耶稣的影响力，应该在你所做的事情啊，天使在天上归荣耀给神，地上那些爱神的人听到这个事情，为你高兴，为你感恩，看到这个环境，爱神的人感觉到满心的平安，这样的事情可以做。很多我年轻的时候在教会推行很多改革，弄得牧师很头痛，弄得那些长姐为我难过。年轻嘛，年老我后来长大了来以色列，我有一次跟神说：“神啊，没有人认识我，我很难过，我没有影响力。”然后那次是回家聚会的第一天啊，第一次的聚会，然后神让我看到一个异象，在天上天使说。这个黄晨光那么软弱，却那么坚持。神说你在天上很有名哦，没有人愿意这样的在香港那么好跑到以色列去傻瓜。至高至全荣耀归于神，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。当年在以色列有很多人来到耶路撒冷，他们曾经有很多意向，很多梦想。以色列的耶路撒冷的华人，他们常说，很多人来这里就哒哒哒哒哒很多想法，回去就忘记了，没有多少人真正愿意来。然后他们对我说：“黄牧师，你是最傻的一个，你领受了要做，很多人领受了就不做。”所以我相信我们一家来以色列，至高至全荣耀归于神，因为我们真的不配。我也远过，我一句英语都不会，我也不会讲，不会听，也不会开车。我没有神要我来做什么，最后知道做施洗约翰。所以有机会跟你讲一讲施洗约翰如何发出影响力。但是我最重要的觉得，我们所做的让人得平安。我到一个地方，若神记得我去安慰人，能成功安慰人，让别人的生命有突破。知道这个是平安的福音，是神用我带来平安啊！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是神让我去，所以今天最后，我希望我们总结一下，耶稣基督的影响力，就像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。这句话可以套用在他生命中做的每一件事情。他收门徒，他被钉十字架。他去治麻风病人，他520喂饱5000人，都可以让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地上平安归于神。所以你不要问我，说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？我怎么决定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？你问你自己了。按你对神的认识，你今天的决定，你要做这个事情，能否把荣耀在至高之处归于神？你所做的事情有没有让你身旁的人？有平安，但愿我们，在这个最后的时候，我们回到2000年前，天使对耶稣发出的预言。天使说：“主耶稣啊，你谦卑道成肉身，让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。你带来的平安是无穷无尽的，你带给人类一个永。”真的，你要不要耶稣的影响力？但愿你能像天使所说的，穷尽你的一生，最后一天，最后一分钟，都能所做的荣耀归神，平安归神所喜悦的。为什么神所喜悦的？有些人没有平安了，你做的事情像希律王没平安，因为他不是神所。我们一起来，回到2000多年前，我们去默想基督他的天使对他的敬拜。你要认识耶稣， 你今天真的认识他吗？你真的认识他吗？天使怎么说？我们站起来回顾。天使眼中的基督、耶稣、婴孩。
眼前
他们忍不住要发出歌声。
天使举身俯下，
向牧羊人宣告这个事情。四面八方，
一生平安人间有你，天地何处天？当我世界的沉静之中，倾听天使的歌声。
主耶稣谦卑，神把他升为至高。
直到如今，
跟今天，当年的天使仍在半空。他仍然愿意来看到你，要说至高之君荣耀归于神，地上平安归于天，因为基督在你身上，你代表基督在发出这样的影响力，你是何等的宝贵，你知道吗？
不是愁苦天下，
基督是为这世人愁苦进入这个世界，让他们有机会脱离这个黑暗的世界。你有听到天使的赞美，但愿这个时候你能感受天使对耶稣基督所做的盼望，今天也落在你身上。世人劳苦重担，靠人自己改变难若登天，步步辛苦万事，靠我们的肉体律法不能行。神应许的末后的时代，圣灵的时代，主荣耀的国度降临的时代快要降临。
崎岖高山艰辛，天使
听听天使，
听听天使歌声。
今天，当年的天使也等候在半空中，天君在等候你。当你省觉你有这样的影响力，他要给你这样的同工，跟你一样去宣告神伟大的救恩的计划。
黄金时代来临，先知教义说明，
今天你愿意与天使同工吗？盼望新天新地降临，我们与和平及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福。今天他在天上看着我，看着你， 天使天君只有一句歌词，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。他们重复重复的唱，今天他们仍在半空中回荡了2000多年的这个歌声，今天仍然在那里宣告。因为地上做仍然有一个基督徒，他所做的，他活出基督，就能达到这句话、这句口号、这个神的使命，基督一生的使命就达标，就是这个标准。他所做的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地上平安归于神所赐。若主耶稣所做的不达这个标，除了今天你所做的没有达到这个标准，你所做的不是耶稣所做，你发出的影响力不是神所赐。但愿从基督的降生，他生在马槽，报喜信给牧羊人，都给卑微的人，给外邦人。那天晚上，王宫没有异象，大祭司家族没有异象，没有天使报喜信，财富拥有财富的财主没有人注意，有这样的新生王，却有一群牧羊人看到。那今天神要用你用我一些没有影响力的人去做这个事情，达到这个标准，让天使仍旧在天空在唱着这个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。这个是你吗？你愿意跟神立约吗？你愿意成为这样有影响力的人吗？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现在坐在宝座上父的右边，今天你的眼睛看着以色列，我这个地方，我的家，你也定睛在我们网络上每一个同学所在的地方，你心中非常的渴慕我们能听到天上半空仍然回荡2000年的那个诗歌，天使跟天君都在哪里等候他们的君王。耶稣降生之后仍然是天使的君王，哈利路亚，天使要奉差遣，天君要为他征战。我们今天愿意进入这个身份，进入耶稣基督的影响力，甚至是一个婴孩，神你都为他预备这样的影响力，也宣告他一生的预言，他的命定。我们人数虽小，我们生命虽软弱，但是我们怎么软弱都不会像耶稣像一个婴孩一样，他都可以出生没有力量的时候已经达到这个标准，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地上平安归于神所赐。但愿你在我们身上都让我们有这样的影响力，有这样的能力活出这句话，让你心得满足。从今以后我们要跟你立约，我们要像耶稣，凡所行的都能让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。我们要立约，凡所行的都到平安，地上平安归于神你所喜悦的。让我们不要带来不安，不要带来你的忧愁，让我们的生命凡所到之处都带下你的国度，带下你的祝福，带下你的荣耀。我们要跟你立约，我们要学习耶稣就算是婴孩一样没有影响力，在他所在的地方都有天使天君在那里等候差遣。我们也宣告这个也是我们的生命，不是我们去到那个地方做什么，就我们是神里的儿子，我们愿意谦卑道成肉身到一些苦难的地方，我们到那个地方神里的恩典你的怜悯就临到那个地方，愿我们凡所到之去都成为祝福，像耶稣基督一样。你愿意跟神这样立约吗？你愿意这样立约吗？不再依靠你的能力，只依靠那位为你设定、为你差遣天使、为你差遣天君配合你的那位天父，愿意跟他立约吗？像耶稣一样去完成我们天父伟大的救恩的计划。 你愿意吗？你愿意跟我一起跟天父立约，天父我，天父求你赦免我，过去我不认识耶稣的使命，过去我不认识耶稣基督真正的伟大。我们今天愿意啊，活出基督耶稣的伟大，活出他的谦卑，活出他真实的那个影响力。愿你帮助我们，不要追求世界政治、经济、宗教的影响力，让我们真的到你面前来，像耶稣基督一样，无权无势，成为一个有大能的无能者，无能者的大能，与受苦的人同行，安慰所有有权力的人、没权力的人。让我们所做的，我们要发出属天的那个荣耀的影响力。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，不依靠势力，不依靠才能，而是依靠耶和华的灵，方能成事。愿我们的生命就这样，像耶稣一样活出这样的生命。我们的立约永不反悔，就你这样的差遣我们，就在今天。让我们继续看着天使在半空，天君在等候，在赞美神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 Amen。哈利路亚，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吗？愿意大大张口，愿意相信你有耶稣一样的影响力吗？你相信吗？